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0号星期三，农历9月28，北京多云转阴，17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习近平同芬兰总统会谈。
习近平致电祝贺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登基20周年。
习近平同赞比亚总统就中赞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李强会见芬兰总统。
赵乐际会见芬兰总统。
李希出席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
韩正出席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第5次会议开幕式。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浩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90后访客。
2025年哈尔滨亚冬会迎来倒计时100天，运动员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以色列称黎巴嫩真主党已无法大规模发射火箭弹，黎真主党任命新领导人。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昨天上午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断引向深入，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主持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班式。习近平指出，党的18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具有划时代意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续写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也为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习近平强调，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些都是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要坚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指出，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更好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积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平等保护全体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现改革提及不稳。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外贸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把握客观规律，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增强改革取向的一致性，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担负着推进改革的重要职责，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以攻坚克难、迎难而上的政治勇气，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改革，系统布局，谋定而动。习近平指出，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要切实做好改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筑牢全党全社会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引导干部群众增强大局意识，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系调整和个人利害得失。习近平最后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把各项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落实到位，打好组合拳，切实抓好后两个月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李强在主持开班誓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对于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全面准确理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重大原则、科学方法，坚定改革信心，把准改革方向，强化改革责任，汇聚改革合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带着使命学，带着责任学，带着问题学，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创造性地抓好改革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企业、高校、解放军各单位和武警部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芬兰总统司徒布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芬兰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司徒部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长、农林部长等。军乐团奏分钟两国国歌。司徒部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司徒部是应习近平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司徒部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芬兰是最早一批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同中国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建交以来，中芬始终友好相处，互尊互信，树立了国与国之间超越历史、文化、制度差异、平等交往的典范。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在此背景下，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更显独特价值，值得倍加珍惜和发扬光大。中方愿同芬方一道，加强战略合作，弘扬友好传统，将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推向前进，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新贡献。习近平强调，中芬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芬务实合作，起步早，成果多，潜力大。
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了系统部署，这将给中芬两国合作以及全球发展带来新动力、新机遇。
习近平强调，欢迎芬方积极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拓展绿色转型、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合作，构建新时期两国互利合作新格局。中方愿同芬方进一步扩大人文交流，决定将芬兰列入单方面免签政策范围，欢迎更多芬兰朋友来华经商、旅游、留学。习近平指出，中芬两国都爱好和平，都倡导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方愿同芬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治理等问题的沟通和合作，携手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构建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明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希望芬方继续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实现中芬关系、中欧关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司徒部表示，我非常高兴在就任总统不久后访华，时隔14年再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从那时以来，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建交74年来，芬中始终相互尊重、真诚相待、平等对话，双边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丰硕成果。 芬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好明年建交75周年，密切高层交往，扩大人文交流，深化经贸、绿色能源、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务实合作。芬方赞赏中方在国际关系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赞赏习近平主席为解决当今世界各种全球性挑战提出的重大倡议理念，重视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以及发挥的稳定性、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欧中经济紧密相连，脱钩断链、新冷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芬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顺利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原则立场，表示愿同包括芬兰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继续为推动和平解决危机发挥积极作用。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教育、水利、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农食产品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推进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工作计划2025至2029。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司徒布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祝贺他登基20周年。习近平指出，西哈莫尼国王登基以来，为柬埔寨和平稳定发展振兴国际交往做出重要贡献，长期致力于弘扬中柬传统友谊。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柬命运共同体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不断走深走实，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柬人文交流年办得有声有色，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习近平强调，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杆朋友，我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十分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传统友谊，愿同西哈莫尼国王一道努力，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赞比亚总统西奇莱马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60年来，中赞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坚持真诚友好、携手共进。近年来，两国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有力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今年9月，西奇莱马总统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我们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重要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全方位合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现代化事业，不断夯实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西奇莱马表示，建交60周年是赞中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两国建立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繁荣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为各自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坦赞铁路、夏凯富峡水电站等合作项目成果斐然，赞比亚将继续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同中方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愿同主席先生一道，共创美好未来，推动赞中全天候友谊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芬兰总统司徒布。李强表示，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推进。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为进一步深化中芬关系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芬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坚持开放合作，深化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促进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推动两国关系与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司徒部表示，当前芬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芬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农业、绿色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芬方愿推动欧中经贸关系平稳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芬兰总统司徒部。赵乐际表示，中芬建交74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不同幅员、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交往的典范。中方愿同芬方一道，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司徒部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中芬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芬兰议会更续传统友好，密切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监督、治国理政等经验交流，为推动中芬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司徒部表示，芬方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扩大各领域交流合作，密切立法机构交往，支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彭清华参加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希近日出席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巡视宣传思想文化和统战领域相关单位作出安排，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重要部署要求，推进新征程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李希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不断引领推动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吃透精髓要义，掌握实践要求，对照开展监督检查，准确把握巡视工作政治方向。李希强调，要扎实稳妥高质量做好中央第四轮巡视工作，结合宣传思想文化和统战领域特点，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落实重大改革部署，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情况，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突出问题。要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增强监督合力，严明纪律作风，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任务。李干杰宣布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刘金国主持会议。
经党中央批准，20届中央第四轮巡视将对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中央统战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人民日报社、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国日报社、经济日报社、科技日报社、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华通讯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文物局等34家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本台消息，应意大利参议院、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将于10月30号至11月8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上述三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出席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开幕式并致辞，芬兰总统司徒布、中芬两国政府和经济界代表100余人参会。韩正表示，中国和芬兰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芬期间，双方建立了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篇章。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芬关系平稳发展，两国企业在新能源、森林工业、信息通讯、冬季运动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促进世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韩正强调，中芬创新企业合作委员会为促进双方企业在创新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芬方一道，共同秉持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把握绿色转型的合作机遇，开拓创新发展的合作空间，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芬中欧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司徒布表示，芬中经贸关系基础牢固，中国是芬兰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发展前景广阔，芬方将积极支持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欢迎中国企业赴芬投资兴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7，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9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总台记者张绵绵、孔颖、刘洪凯报道。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蔡旭哲，
航天员宋令东，
航天员王浩泽，
出发。
是，
敬礼。
今天凌晨，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许学强下达出发命令，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2、1，点火，
起飞，起飞。
4:27，搭载神舟19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9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拔地而起。约10分钟之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邹立鹏宣布，
神舟19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这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四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3次飞行任务。神舟19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 6.5 小时之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8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明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说，
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于11月4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已经进入对接轨道，工作状态良好，满足与神舟19号载人飞船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
今天是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本届亚冬会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运动员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本届亚冬会将于2025年2月7号至14号在哈尔滨市举行。亚冬会组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周进强表示，
哈尔滨五个场馆将承办冰上项目的比赛，亚布力八个场地将承办雪上项目的比赛，我们将选派170余名运动员参加全部64个小项的比赛。
本届亚冬会共设置6个大项、11个分项、64个小项，目前已有34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报名参加。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参保群众 1.7 亿人次，减少资金垫付 1429.69 亿元，较2023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101.14%、 29.3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25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物流运行延续企稳回升态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昨天透露，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9号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导弹和火箭弹袭击的军事实力只剩两成，已无法向以色列大规模发射火箭弹。黎真主党29号发表声明，推选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真主党领导人。加兰特在社交媒体评论说，暂时任命不会太久。以色列仍在升级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军29号对加沙北部拜特拉西亚一栋建筑的空袭已造成109人死亡。总台记者29号获悉，一名以色列官员称，本周还将会举行新一轮的加沙停火谈判。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说，俄军出动航空兵、无人机、导弹和火炮部队，成功击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无人机系统控制中心。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多地遭空袭，至少5人死亡。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9号报道，乌克兰议会决定再延长国家战时状态90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9号发布报告说，今明两年世界经济预计均增长 2.7%， 增速预期低于2001年至2019年期间 3.0% 的年均增长率。
西班牙政府29号批准任命新任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意味着西班牙将结束和阿根廷之间的外交冲突，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
美国媒体2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八成美国选民忧虑大选后发生暴力事件。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刘家荣，主播林夕、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